酵素做极少，我们里面不只有青霉菌，
嗯，
我们还有凤梨酵素，
对，
还有坚果去发酵的，
嗯，
很多了，水果类的去发酵，你知道吧？我们的这个啊，泽野酵素是没有说，
嗯，
没有人会比我们好，可是价钱确实比别人便宜很多。
嗯，
我前两天才去这个啊，松烟，哈，
嗯，
跟梅子啊夫妻在这个啊大鸡蛋后面吃了这个我们长期的那家
意大利面饭，
哎，对，意大利面吃完之后，他们赶回去啊，他们有客人要到他家。
嗯，
那我跟 Mindy 就去哪里呢？就去松烟，
嗯
啊，然后去看啊，艾伦的书，哎，到底在排行的哪里这样子啊？除了这样以外，再度去看，他们也有在卖，就是青梅，不是青梅精，两千多块，
嗯，
再次是跟我们一样，
嗯，
你知道吧？
是
酵素没有人低于两千以下了，
嗯，
很少，
嗯，
我们是一千，现在回到以前的价格了。1680，好，
嗯，
好。那如果你要光讲青霉菌，在我们的酵素里面就有哈，我特别介绍，这个是日本哦，日本青霉研究会研究发现，青霉有十大十多种神奇的功效。
嗯，
提到的是哦，第一，青霉是强力的碱性食物，具有杀菌的作用。
嗯，
第二，青霉可以提高免疫细胞的功能。
嗯，
第三，青霉可以预防癌症找上门。
哎呀，
第四，再来就是青霉可以预防结石。
嗯，所以你要吃啊？
对，我现在不敢吃啊，因为他让我瘦这么多，我不敢吃啊。
哎，二选其一啦，
暂时不敢吃哦。
结石更痛苦
啊？你说什么？
我说结石更痛苦。
结石其实我自己，我跟你说，我是少喝水所造成的，
哦，
我自己知道，哎，
嗯，
我自己知道。好，再来，青霉最受到注意的就是让你不受伤害的减肥。
哎，太棒了，嗯，
不受伤害的减肥，我就是一个例子啦。
嗯，
我现在瘦到简直不像话，
是，
以前真的是给人家喝太这个青霉汤，
嗯，
就是因为我每次一上班啊，如果是在家连线，就是疫情的那段时间。在家连线嘛，我一定会用青梅去啊，用我们的那个酵素啊，泡一个小杯子，然后用低温的开水，
嗯，
啊，然后像在喝那个酸梅汁一样，
嗯，
就这样一口一小口一小口这样喝。
是，
你那段时间喝太多了，真的。
嗯，
好，再来，还有我讲到哪里了？嗯啊，减肥哈，哦，
嗯，
好，第七就是青梅可以消灭自由基。
哎，
第八。青梅有抗氧化的作用。
嗯，
第九，青梅会让你的体质酸，
嗯哼，
酸碱平衡。
对，
还有酸性体质是癌细胞的温床，
是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嗯，
再来第十，青梅可以预防动脉硬化，延缓老化。
对，
第十一，以上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啊，《本草纲目》明确记载。
嗯，
第十二，原来青梅有如此的高的价值，
嗯，
难怪古时代就有曹操跟刘备煮青梅论英雄的千古佳话。
对，
这一篇我不晓得从哪里去找来的。
嗯，
不是我自己写的，不是，不是，我哪懂那古时代的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的这个酵素里面就是有青梅精，还有凤梨酵素。
嗯，
好，这位太太满意吗？好，哦，它不只只有青梅，里面还有很多好的东西在里头。
对，
哦，
嗯，
我们只有卖1680。
是，
嗯 ，OK， 您是一位新的听众，所以呢，有什么事情尽管问媒体。
嗯，
或许请公司啊，您的东西不晓得哦，应该会，你来订东西一定会寄我们的 DM 给你哈。
对，
好，来两位。
嗯，
今天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单元，对不对？
有啊，
对，名人名言，
名人名言，
名言是不是？
嗯，对
啊，我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聊一下？
好啊，
好
啊。如果我安排的一个一直要原音重现，但是都没有播出去，今天把这一段也播出去，好不好？
你是要在现在播，还是要在名人名言播？
在名人名言之后播，好不好？那我名人名言我就先说了哈。法国前总统戴高乐 曾经说过，有骨气的人认为困难有他的魅力，因为困难中才能见到有潜力的自己。
嗯，
你认为呢？
对。
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要怕困难。
嗯，
好不好？只要有前途的，它必然是很困难的。
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突破它。
对，
好不好？
没错。
以我当时的生的那个家里的环境，
嗯，
哪有能力去做什么广播人呢？
嗯，
我明知道对我而言一定是很困难的。
对，
但是我没有拒绝。
嗯哼，
我没有排斥，
是
我更没有身份排斥，好不好？只要有
有机会就赶快，
我一定要赶快去努力。
对，
才有今天午后两点还能存在，秋华还存在在午后两点。很感恩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
是
真的。好，接下来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2002年的那一场那场雪，
对。
刀郎为大家所唱的。
好的，
好。
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2002年的第一场雪只留在乌鲁木齐难舍的情节，你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在白雪飘飞的季节里摇曳，忘不了把你搂在怀里的感觉，比藏在心中那份火热更暖一些，忘记了窗外的北风凛冽，再一次把温柔和缠绵重叠。是你的体贴让我再次热烈，是你的万种柔情融化冰雪，是你的甜言蜜语改变季节，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2002年的第一场雪只留在乌鲁木齐难舍的情节，你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在白雪飘飞的季节里摇曳。
2002的第一场雪哦，哇，已经隔了好久了，20年了。
对呀，
然后也在20年当中啊，也起起伏伏啊、哦，每次出歌呢都具有争议性啊、哦。
哇，
那看到一本书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值得分享给大家，因为对于台湾人来讲啊，应该说全球人失眠的问题啊是越来越严重。
对，
然后失眠呢就会带来很多其他的疾病，包含尤其是心理上的疾病，
是，
比方说忧郁症。
对，
他说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忧郁症》啊、他说不是忧郁症，是心态累。身心科名医教你不依赖药零复发。
哦，真的吗？
你看怎么去医治你的忧郁症呢、啊哦、当然他第一个哦，你会发现其实忧郁症的人他睡一定出问题。
对，他们有可能睡不着。
那当他去看这里面的这个书里面的这个小姐啊，他故意把他写得像故事，遇见了一个龟仙人医生。
嗯
啊，其实他是一个日本的睡眠权威，叫做三岛和夫医师哦、嗯。他说呢，最初呢，如果你一开始发现你半夜会频频起来、太早醒的问题，只要你去看医生，医生就会开给你安眠药。
嗯嗯，
但是这就注下了错误的第一步。哦，因为他说日本的精神科医师啊，其实跟台湾一样，我身旁所有遇见问题的人，第一个动作就是开安眠药。
哎呦，我这样不行了。
对，可是呢，没办法，他们就是医生啊，然后医生又跟你说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药尽量不要吃，然后他们说医生说可以吃啊，我也没办法了。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应该让医生减少开安眠药，这样，或者是他也要劝病人啊，就是说不要依赖他。
对啊，
要不然他们真的会成为一种依赖性。
好，
那作者就问啊，说给病人看安眠药不对吗？他就说因为服用安眠药并不能够改善你昼夜节奏失调的问题。
对，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吃完安眠药睡着以后啊，但是你的昼夜失调是永远的，你是假睡。所以呢，久而久之啊，还会再引起你的情绪障碍。
嗯，
所以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对啊，
所以作者就说，但是我有睡啊，难道吃了这个是没有办法恢复疲劳的吗？结果这个医生居然很笃定的跟他说，没错。
嗯，
哦，虽然不睡也更累啦，
对，
可是吃安眠药的睡，你发现有没有？你起来以后还是很疲惫。
对啊，
因为睡觉跟失去意识是两种事。
哦，对，
那吃安眠药就是做表面功夫。
嗯 嗯, 嗯，
它像是失去意识，好像是睡着
断片，
但是是断片啊。所以呢，他才坚决不开安眠药给他的病人。
Uh-huh.
好了，那怎么办呢？他就说，他就用一些生理的辅导，或者用一些健康的维生素，他没有讲说是什么啦，
哈、哦，
去补充，或者是利用中药，就是千万不要用药。然后生活上呢，你也要去一些改变。
是啊，
比方说。他讲到的就是哦，比方晚上刚刚讲的不要看手机，
对，
然后呢，平常呢也要学会一些打坐啊、等等的啊，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
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然后慢慢的呢去调整你的心理，永远不要想药物是很值得依赖的，
对，
我觉得药就是这样子，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太有效，因为我之前看那个成瘾的那一本书啊，他说这个。太有效，就导致了我们一辈子都带着它。
对呀、啊，
所以这个就跟我们拜拜一样，我们拜拜一定会去有灵的庙，
对，会去灵验的庙。
对啊，因为它有效。
嗯，
可是这个有效呢，反而你有的时候会丧失了你努力的机会，
啊、
你就觉得我是不是去拜一下，我不用努力也会成功。但是呢，就像刚刚秋华姐所说的哈。他说他一路走来遇到这么多的这个磨难等等的、但是这个就是最好的防墙。
对，
他说如果你的成功轻而易举、 那你别心，因为所有的人也都可以轻而易举达到跟你一样的条件、
啊嗯、
所以最好你的成功啊是慢慢累积、
嗯嗯、
很克难、
嗯、
越难越好，越痛苦越好、
嗯、
因为越痛苦也就代表人家想要超越你越难、
对啊、
嗯、所以换个思方向去想、啊、然后另外我也讲过，我说越快解决的问题通常越有问题、
oh.
啊、你看像我们讲说哦，你吃药马上就睡觉嘛、
嗯 uh-huh.
啊、你吃胎盘素能够马上吗？不行嘛，
不行、嗯、
就要你去囤积体内要有足够的营养素，
对，
那可能就会建议你说一天要先吃两颗啊，然后吃可能吃半个月吃一个月、
对，
你看比起药啊，拜托那么久、
嗯、
对不对、
嗯、
可是久才好，
对啊，
对你的未来才有真正去解决你问题根本的这个效果、
啊嗯、对，而且又是天然的自然的食物啊、嗯、或者是天然的物质、啊、
对,
对，比起你用一些化学成分去组合的这些天然的东西啊，让你吃了你也不会有这些、嗯、哦，对身体有害的疑虑，
所以希望大家都用天然的哦，
是、嗯、哇，那刚刚其实我就在想啊，昨天啊我刚好跟我的兄姐们就是突然来了一段聊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们就在聊说我们各自最近都遇到的一些事情。
嗯，
我觉得现在啊，身心灵真的是一个大家必须要去重视的一个算是议题嘛，因为
绝对，
嗯，
你看我常常想说，
嗯，
人在看什么书，就是比方说我今天到你家，
嗯、
我滑你的手机、
嗯，
我会知道你的人的特质是什么，
对，
因为你看了短影片嘛，
没错，
啊，这就分析了，
嗯嗯，
同样的，你看他书柜放什么书，
嗯、
你也会可以知道这个人在想什么，
对，然后
呢，嗯、你看哦，现在排行榜的前面的书籍都是这
样、嗯、对啊。你看原子习惯一直在畅销排行榜上下不来，
对啊，
就代表说现在其实很多人真的有在重视自己的身心、嗯、那为什么会特别想要跟大家聊，因为昨天我们兄弟姐妹在聊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一个人其实现阶段真的都有自己面临的课题，
嗯，
对，那他们可能有人是生涯上面，有人是感情上面，然后像我自己的话可能就是也是算寻找自我的方面吧，然后我在聊的时候就想说、嗯、其实没有人必须要去承接你的情绪，因为通常我们在聊的时候你会希望别人懂你在说什么、
嗯、
可是有时候你在聊你又会发现别人只是想要讲他们想讲的，他们其实只是需要听众、
嗯、
然后你也不能对他们生气、
嗯、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义务要真的百分百理解你在说什么，可是你可以谢谢他们愿意倾听你说话，
是，
对，那我不是有跟大家讲我在练习写感恩日记、
嗯、
然后我就发现很好笑一件事情，是有时候人的状态啊能量比较低的时候、
嗯、
你会没有办法骗自己，我说没有办法骗自己是我们可能就会想日记要告诉大家是你要去转念想说小的事情我都可以感恩、嗯、我今天喝到一杯好喝的水我也要感恩，
是，
对，但有时候我能量低的时候我就感恩不下去，
赶个头啊，
我就想说喝水就很正常啊，为什么我要感恩呢、嗯、但是这样不好，因为你就是要
练习，
对，你就是要练习真的是抱着感恩的心、
嗯、
而且你看像我现在已经写了二十几天吧、
嗯、
我觉得真的有差、
嗯、
虽然会忘记写，但我昨天呢、
嗯、
我就会把它补回来、
哦、
我就会去回想昨天当中我有什么时刻是快乐，
嗯，
就像秋华常常讲的快乐存折，我觉得听众朋友这一招真的是超棒的，一定要做，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嗯、就是你可能不用写，但是你每天在回想自己的时候、
嗯、
孔子不是也有说吗，他会吾日三省吾身，他会去回想自己今天的一些事，反省自己嘛，但我们不用反省、
嗯、
我们就是去回想今天有哪些时刻你是感到快乐的、
嗯、
你是感到富足的，我相信有这一些情绪你的今天你就会忘掉那些不愉快，
对，
因为我常常在写的时候，
收尾很重要，
嗯，对，
晚上你在想什么很重要，你晚上想的是快乐的事情，
对，
你今天收尾就棒，
而且我跟你说、你这样会帮助睡眠，
对，
真的，因为我前阵子就晚上睡觉会滑手机嘛、然后滑滑就越滑越兴奋，看到 YouTube 就看下去，
是，
但后来我就想说我睡前就是阅读然后跟写字，
嗯，
哦，真的差别很大、
嗯、
我好喜欢拿我自己在做的实 验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很好啊，
我也感谢听众朋友愿意听我在那边倾诉我的那个我自己的心情转变。
而且你看秋像秋花姐做午后两点，她常常会讲说哎呀怎么每次都讲我的事情，真不好意思、
我也不小心在讲自己的事情了
等等、哦、但是你知道吗，我自己多年的演讲经验、还有看了很多演讲的书籍啊、包含奥巴马，
是
你有看他的演讲的逻辑的话，他一开始的破题他一定是讲自己的事、因为人才会觉得你亲近。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人其实不喜欢听大道理，我们喜欢听故事。
对，
我们喜欢听尤其是真人的故事。
哦，对啊，
就是
真人真事
最好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午后两点能够吸引到那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秋华姐除了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主持功力特质以外，他这些讲他生活的琐事的这个魅力啊，是很重要的、
而且不要说听众朋友，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听。每次秋华姐在说话的时候，我就会听，就是有一种啊，有一种陶醉在其中的感觉，
然后跟着
他
一起成长。
对，就觉得说，他是一个很亲近的，你知道吗？跟偶像可以这么亲近、近距离的接触到。其实就是在广播方面，
是，
所以为什么很多网红啊，或者是一些艺人，
对，
他们后来都去做 podcast，、podcast 更亲近人。
对，对，所以下一回如果那个家长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的话，哈、就说你的故事，
对，或者放午后两点给他听，
对，对，就轻松很多了。
对，
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也是一首英文歌曲哦，好，听听看是哪一首英文歌曲。是不是那个什么田纳西华尔兹？
We were waltzing together to a dreamy melody when they called out change partners and you waltzed away from me. Now my arms feel so empty.Till I hold you once more, though we danced for one moment, and too soon we had to part in that wonderful moment. Something happened to my heart, so I'll keep changing partners.
交换舞伴，
对
啊，前几趴的，他就是你看到的田纳西瓦尔兹，他就是收集在这个田纳西瓦尔兹里面这样子。Patty Page 唱的，我很喜欢。
嗯，刚刚有听众朋友提醒我们，丽妍讲的那个，
对，我刚刚其实讲错，我口误了，是《论语》里面无日有写到说无日三省吾身，然后感谢听众朋友帮我指正一下，说这个是曾子所说的，因为《论语》其实是集结了孔子跟他的弟子们之间的一些话语的一个，算是集的那个。算什么语集吗？语录
好像是朱熹还是谁？
对，忘记谁帮他写的。这样，我会再去补充一下我的国学知识。
但是的确，大家会搞混，
对，
就一听到《论语》就觉得说
就觉得是
孔
子，就《论语》等于孔子。哎，其实没有哦，《论语》是孔子跟他的弟子们所讲过的话，这样子。
那以后会不会有人说啊，我就听午后两点说的？他说哦，那就是秋华说的。
对，没错。
对呀、啊，这书读的最少的那个人。那就是秋华。
没有啊，秋华姐本身就是一本书哎、
欸，谢谢，不敢当。好，这里呢跟大家再度的分享一下哈、哦。他说，全球每三分钟就有一个人失智，但是假如是营养失衡的，是可以恢复的、
对，
那就是你一定缺乏，就是维生素 B 群，其中啊、就是我们的那是。整个 B 群的家族 B1 B2 B3 B5 B6 我们连 B7 都有、还有 B9 跟 B12、你知道吧，所以说维生素有多么的重要。
是
在我们台湾的生活比较没有人了解到说我们的生活之中每天都得要补充维生素 B 群，
对，
你知道吧，但是在美国没有人不懂，
没错，
从老的到少的都
知道，很习惯了、
对，家里一定有维生素 B 群、那我们的又更不一样，所以我帮我们做的这一家这个厂就是很老的厂，那老亲自打电话，我没有看过你们的配方是这么棒，是谁帮你配的，除了维生素 B 群以外怎么还会有这么好的这个姜黄素还提高到98%，再来还有大蒜素，还有黄金蚬，
对，
这是日本人来订的，在台湾买是很贵，常常在缺货，我们要订这个佑康宁，你知道要提早2个月跟这家厂说，他们才会去帮我们订黄金蚬，至少要2个月，提早2个月、
是，
所以听众朋友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佑康宁多棒，人家帮我们做的这家大老板亲自打电话来，你们这个登记的，所以呢时间到之前一定要去延期，千万不要忘记，这一支呢你将来要再去登记的话不见得会登记出来，
是，
你知道吧，所以说我们里面还有新的成分，新的成分就是小孩子在成长过程必须要，
对，没错，
再来就是人要增加体力也必须要，我这几天在喝那个这个化石的这个药草，我这人就会显得虚，你知道吧？
是，
我非要2颗我们的佑康宁不可。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聊天还算有一点力气，还不错，不会有气无力的哈、好，连这个贵为这个总统的雷根跟他的这个谁啊，柴契尔夫人，
好朋友，
柴契尔夫人他们是好朋友，号称自己因为太忙了。国事堂，所以每天只睡5个小时。
那个时候他们还觉得很骄傲。
对，最后你看得到了什么？老人失智，
2个还都得到。
对，所以呢，维生素 B 群的重要性以外，睡眠也很重要。所以不要认为自己因为国事忙啦，什么事忙啦，所以呢就减少了睡觉，不行，不行，绝对不可以的哈、一定要睡得好。睡不好就吃我们的膳食羊胎盘，
对，
我们里面不但有芝麻素还有西番莲、好，听众朋友拨27519911跟膳食联络，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你看我看到了这个，我在最近在一直在筛在一些人家传给我的东西没有用的，或者是这个人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我就想说把它叫做什么封锁吗？不要让对方感觉我把它封锁，要怎么弄？
移除好友嘛，或是把它隐藏起来，这样。
哦，这样可以用隐藏。
对，
那他在带东西给我的时候，我就会看不到，对不对？
如果隐藏的，他还是会跳出来，
这个就很麻烦。
要解除好友关系，
那个过年过节啦等等， 就哇、哦，简直是我的手机大刻满。我明明把它就是说先移开，可是到元旦啊什么过年呐 啊他们就会传来贺年啊等等。
对，
哦，马上当天这
大爆满，
大爆满。嗯，所以我刚刚在清理一些啊已经很久没看的内容，哎，清啊清，清到杨安娜跟我之间的，
嗯哼，
的一个啊、以前他用的手机，后来他换了手机的。所以呢，这个就没有再用。但是很多内容，哎呀，真的实在，我真的是他会写这么多，有空再跟大家聊。今天我们还有这个名人名言跟大家来分享，
嗯、
所以我今天就不讲这些了，好不好？
好。
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要把我说要播出来的那一段，
可以
播给听众朋友听？
现在直接播吗？
可以啊。
好，
好不好？
嗯，
听听看。原因重现。
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衣衫破旧，满面愁容，愁苦中更多的是羞愧神情。她因偷到面包房里的面包被老板告上了法庭。法官审问道：被告，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老太太低着头怯怯地回答：是的，法官大人，我确实偷了。法官问：你偷面包动机是什么？是因为饥饿吗？是的。老太太抬起头，两眼看着法官，说道：我是饥饿，但我更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三个失去父母的孙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他们还是一些小孩子呀。这时候，从旁听席上站起一个40多岁的男人，他向老太太鞠了一躬，说道：请您接受10美元的判决。说完，他转身面向旁听席上的其他人，掏出10美元，摘下帽子放进去，说：各位，我是现任纽约市市长阿瓜蒂亚，现在请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法庭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都瞪大了眼睛望着市长拉瓜蒂亚，现顿时静的地上掉根针都听得到。片刻之后，所有的旁听者都默默起立，每个人都认真地拿出50美分，放到市长的帽子里，连法官也不例外。按理说，一个老妇人偷窃面包被罚款，与外人何干？拉瓜蒂亚说出了那句名言：一个人为了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了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一个人为尊严犯罪，世人都有罪。这是为我们的彼此冷漠来付费。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的，人来到这世间是定有契约的，物质利益的来往有法律的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约。确实，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人们的心灵，它传递了一种关爱他人、对社会负责的重要信息，呼唤着人们的同情和关怀。我们要审视自己的冷漠和自私，以及对他人困境的漠不关心，通过付出一些微小的努力关怀，我们可以为他人带来希望和改变。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一个温暖的力量，让社会更加友善和包容，令世界更加美好。
好，这个就是面包与老太太。
嗯，
好，的确。好，那也你先说。
嗯，好，今天呢，名人名言啊，我想要分享的呢是大家都知道的人，那就是哥伦布，不是哥布林啊。哥布林是
现在流行的。
对，年轻人说这个单身的人啊就是哥布林。好，我们知道哥伦布呢，他就是发现新大陆的人嘛。本来呢，他是想要发现的是中国大陆，他想要到东方。
嗯，
结果呢，他不小心是发现了这个中南美洲那边，其实也是为那个也是为殖民历史算是写下新的一页了。好，那其实哥伦布啊，他在那个航海的过程当中呢，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啊，可是呢，他都没有放弃，然后他不断的在他的航海日记上写下一句话，他一直写：今天我们继续起航， 方向西南西，因为他相信只要一直往西南西的方向一直船直直的驶，往那边驶，他就可以达到中国。
嗯
啊，其实我从这句话里面呢，我看见的是一个人，他排除万众的这些质疑的声音啊，外界怎么样去批评他、嘲讽他，他就是坚持自己，觉得嗯，我就是要这样子做，所以他就不断的写下这句话。这就跟我们常常啊会在书桌上面写励志小语一样，
对，
这也是他给他自己的一个励志的小语。
嗯，
那我第一次遇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我去参观了一个工作室，然后那个艺术家很好笑，他就会在一个墙上写下他的励志小语，然后他就在某一个地方一个窗边写超大字，然后就是写今天我们起航方向西南西。所以我就一直把这句话记在我的脑海里，然后到后面我翻阅到文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伟大的哥伦布他所写的。
是，
对，那哥伦布还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当初啊他在一场那个欢迎会上宴会上面，
你说立蛋吗？
对，你知道立蛋那个故事吗？
对啊，他在端午立蛋。
对，他一定是没有在端午节立蛋。他如果在端午节的话，所有人就立成功了。
对，
好，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那时候啊，他就在宴会上，就一位老兄啊，他就很不客气的讲说，啊，他不过就是一直把船往西边开而已啊，又没什么，每个人都可以开啊，每个人都做得到啊。
对。
然后哥伦布这时候就说，他就听见了，但他没有说什么，他就拿了蛋，
是，
然后就跟大家讲。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啊可以把这个鸡蛋呢立在桌上啊，
嗯，
我就称赞你，
是，
就算你赢，没有啦，他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有谁可以把这个鸡蛋立在桌上，
嗯，
那每个人就去试啦，成功啊！你看，就是没有在端午节，
对
对，没有找我们去。
没有，应该说，
嗯，
哥伦布知道那一天不是端午节，
对，
所以他才敢这样讲。
真的哎，一直蛮聪明的。好，那想当然了，大家都没有成功嘛。结果哥伦布这时候他就做一个举动，
嗯，
他就把鸡蛋轻轻敲一下，把那个鸡蛋壳有点敲破，他鸡蛋就立起来了嘛。然后那个老兄就讲说，你这样谁会？你作弊啊！然后这个哥伦布他就讲说，没错啊，我是作弊啊。可是这就是你跟我的不一样，
嗯，
我敢敲碎它，你敢吗？你不敢啊。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发明跟发现不难，可是难的就他们总是在别人提出来之后才在后面马后炮，
嗯，对，
最难的就是先提出来的那个先做的那个人，
还要有勇气，欸，
对啊，所以，嗯，哦，这个好励志啊，来跟大家分享。
好，
嗯，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名人名言哦，是算是名人名言嘛？好吧，嗯，他的著作里面的话好了，
嗯，哦，
因为最近啊，《悲惨世界》在台北上映啊，
对，
一样，大家不用看了哈，哦，买不到票了啊，哦。我只是在讲这一出戏里面的台词啊，这雨果呢，雨果其实是一个充满了这个同情、怜悯，
然后
他对社会的状态呢，他都会写在他自己的著作里面哦，嗯，所以他《悲惨世界》里面其实讲述的非常的多。不管是爱啊、政治啊、人跟人之间啊，通通都有。
对，
像刚刚讲的这一段这个面包与老妇人的故事啊，他就曾经他在这一个里面就有讲到啊，因为其实他里面也有讲到一些贫富不均的问题，然后他就说贫困是社会的病，正如麻风病是人体的病
啊，
所以呢我们要消灭贫困，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责任的存在，嗯，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呢是另外一句话，他说良心是什么呢？良心就是上帝在人心中的存在。
嗯，我刚刚差点接成
良心什么？
良心是睡觉最好的枕头。
哎，也对啊。好，那为什么他说良心是上帝在人心中的存在呢？
嗯，
因为我觉得啊，好像就是，其实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有讲类似的话嘛，就是我们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好是坏，其实我们都有。质量，
你心中都有那个
质，你心中其实都有。我在骂人的时候，就算他多欠骂，
嗯，
我都知道我们是不对。
嗯哼，
怎么去做呢？就是如果你有信仰，
嗯，
你今天你的信仰，不管是你是耶稣也好，
嗯
啊，佛祖也好，
对，
或者是菩萨也好，他就站在你旁边，
嗯，
那你觉得你骂得出口吗？其实你是骂不出口的，
啊，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良心，就是当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嗯，如果你心中有那一个良心，
嗯，
那你自然而然你做出去的每一件事情，自然你就不会去伤害人，
嗯，
无论是任何的理由，
对，
有很多人伤害人，就是我就气不过嘛，啊，他都已经这么过分了，我也要让他知道我厉害，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佛祖来你就算了，
嗯，对，算了，
对，所以呢大家如果很多事情做不到的话，就把这个 上帝放在你的心中，
对，
其实很多时候就做得到。
是啊，
那为什么做不到？就是在那一瞬间，你把上帝丢在旁
边去，对，你修行还不够，
然后之后再去办告解，上帝对不起啊，
我做错了，
对，我做错了。
但是我觉得他愿意告解，就代表哎，他良心找回来了，对啊。
好，希望每个人，而且这个付出了到最后啊，最大的收获其实是你自己，
对呀，
因为你会发现你对很多事情都可以用很平和的角度看待它，然后每天的心理的起伏也不会大了。
对，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王芷蕾带来的《海角天涯》。
我问过海上的云，也问过千变万象，何处是大海的边缘，哪里是天之涯。现在那就做吧，爱要珍惜，爱更要执着，才知道是真是假。寄予浮云万象，告诉他心里的话，纵然是海角天涯，我永远等着他。现在能就做吧，爱要珍惜，爱更要执着，才知道是真是假。寄予浮云万象，告诉他心里的话，纵然是海角天涯，我永远等待着他。
海角天涯，王芷蕾为大家所唱的。昨天雅芳打个电话给我，告诉我说：“姐啊，我要来跟小陈拿那个提拉。哦”他说：“因为他每当到北京啊或者上海啊，朋友都会问他说：‘你皮肤怎么会那么棒？’”他说：“我呢要来买我们的提拉送给这个北京的朋友。”因为每次去他都夸奖说我皮肤实在太棒了，我就跟他讲我是用这个，但是呢他夸奖了太多次了，我没有送给他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每次去回来总是会买一大堆这个的那个名产送给我，所以我这一次呢就要带我们的提拉去送给他。我说你赶快去拿，跟小陈讲就可以了。好，我真的实在是很开心。自己的皮肤能够从蜡黄变成今天的不但皮肤白，而且呢斑也慢慢都有一个斑，就慢慢
是
真的很满意我们自己的产品。爱迪斯提拉，爱迪斯美白，爱迪斯的眼胶跟保湿，还有我们的隔离霜，真的没话说，听众朋友 试试看我们的产品好不好？
嗯，
我是活生生的一个啊、一面镜子给你们照，好不好？嗯、好，打电话27519911，这里啊、本来不想念，但是呢，念一下也无妨。这是我跟杨安娜的对话，因为她这个手机已经不用了，我这些内容都把它全部把它转过来啊、我出地方，然后。这个啊，我就要把它封锁了。
嗯，
里面有一句话写的是说，这是我写的，不想工作，因为在你的火炉旁取暖，好舒服哦，所以不想去工作了。谢谢你。
嗯，
那段时间刚好他只要有空，就会带我去哪里去郊外。
嗯，
是不是曾经有过一次，我们到板桥的哪里啊？那里不是有一条像。小溪一样的
板桥，
对、
啊、不是板桥啦，是去那个
树林
店
啊，
新店，那在新店玉龙城那边一个里，嗯，
对啊，结果呢，那上面有点的好多的灯，
对，在圣诞节的时候，
好漂亮哦，
嗯、
对不对、
嗯？
他常常会带我到处去玩呢，
嗯、
所以有一天呢，我没有通电话，那我多么希望他带我去玩，所以呢，因为他车子开得很好，很稳，
嗯、
我喜欢，所以呢，啊，他就。我打电话给他说啊，你今天没有去电台。
嗯，
我说我不想工作了，因为在你的火炉旁取暖，好舒服哦。
嗯，
也不想出门，也不想去工作了。
嗯，
就这样子。好，这里还有一段是他写的，他写的，他说生病居然感到好幸福，秋华姐，你真是我们的天使。这是什么状况呢？因为一天他跟我讲，他感冒了。所以在家休息，
嗯，
所以呢，我就赶快帮他送一点吃的去给他，
是
只有这样子而已，
嗯，
他就可以写这样子，生病居然感觉这么幸福，秋华姐，你真是我们的天使，
哎呀，
下面还写秋华姐，认识你的人一定都对你赞叹，
嗯，
你是一个如此优秀的，我也五体投地耶，
嗯，
啊，这个我不敢当，我不敢当。好，我很感恩，光友跟安娜的妈妈，
嗯哼，
因为那段时间不是有啊、有一个在专门放高利贷，就是你钱放在他那里，他给你很高的利息，
嗯，利息，
嗯，啊，就有人来跟我讲，叫
你做这个生意、哦，
叫我就不是叫我去投资啊，那被。
哦
被这个人讲到我有一点好像不去投资，他好像有这其中可以拿到一点点这个里面的那个是什么 commission 还是什么、啊，所以被他讲到我不好意思，
嗯，
所以我就有进去了一点钱，
嗯，
我很感恩光友跟安娜的妈妈，
嗯，
他有察觉到不对，
嗯哼，
他也知道啊、我有投资，
嗯，
结果呢他就跟我说秋华姐，我知道投资什么，利息虽然很高，拿得很快乐，但是我也有投资，但是我现在回来了，
嗯哼，
我觉得不可靠，
嗯，
所以呢，我拿回来了，
是，
我还是认为说你拿回来比较好，
嗯哼，
就他提醒我的，
嗯、
是安娜跟杨光友的妈妈告诉我，
嗯哼，
同时我去拿回来，
嗯，
你知道吧？
是，
所以我就在夸奖他的妈妈。很怎么样？很明智，
很有远见，
对，很有远见。而他是当老师的，
嗯，
所以呢，安娜文章也写得很好，
是，
光友也不意外，
嗯哼，
字写得漂亮，文章也写得很好，
嗯，
所以他妈妈真的很棒，所以我可能是在夸他的妈妈啊，结果呢，他就回我说，母亲的爱，姐是最清楚的，你也很有怎么样？你也有很多无形的场合做了很多如母亲般的付出。
嗯，
安娜很敬佩你。
嗯，
这是他写的。再来下面，我回答的时候不敢当。我在夏威夷的时候受你的恩惠更多。
嗯哼，
感谢你懂我、了解我，这是我最需要的。永远爱你哦。
嗯，
我们对话就这几句就这样子，所以我把它取下来，他这个 没有在用的手机的这个号码，我已经把它刚刚所用封锁的方式嘛，对不对？啊，这就不占据我的手机的带了。好，刚刚吃了两瓢的我们的胶原蛋白啊，等一下按摩，吃饭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所以吃胶原蛋白最好。
真的，的确是，吃胶原蛋白最好。
是，
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是哪一首歌呢？
英雄泪。
哦，好，我先安排给你的，对不对？好，英雄泪。
好。
雨里去，风里来，带着一身的尘埃。心也伤，情也冷，泪也干。泪也好，喜也好，命运有谁能知道？梦一场，是非恩怨随风飘。
现在的人啊，可能都比较熟悉这个版本哦，都忘记啊，原本是王杰唱的《英雄泪》哦，当然风格不一样啦，王杰唱的是比较柔情的，啊，那孔宏跟一航呢，把它改成这个 DJ 版。那其实呢，有很多的歌手啊，他们后来的歌曲啊，在对岸都被改成 DJ 版。然后，但是呢，改成 DJ 版之后，有的时候反而火起来了，就是发现说啊，原来这么柔情的歌改成 DJ 版也不违和，
蛮动感的这样。
好，看到一则很有趣的新闻啊，当然这个人并不有趣，这个人还蛮可怜的。好，因为他说有一个男子啊，35岁，他长期非常觉得疲倦，全身疼痛，这好像已经是现代人的通病了嘛。疲倦，每天都很累啊。
对啊，
痛，这边也酸，那边也痛，
尤其什么肩颈啊，
是不是？
对。
结果呢，他确诊之后叫做慢性疲劳症候群。
哎呦，
但是呢，我今天我一想到所谓的慢性疲劳症候群，我们就想说，好啊，那就补充 B 群嘛，啊，睡眠睡足一点啊。但是原来这个慢性疲劳症候群啊，还有分类耶，它的这一类很特别，它是感染到一个叫做 EB 病毒。他说 EB 病毒啊，不是小感冒，它就是专门针对你免疫系统弱的时候啊，它就会发作。而且呢，严重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夺命。 哦，所以这个还蛮特别的哦。他就讲说啊，慢性疲劳症候群并非单纯的累，而是你长期无法透过休息改善的疲倦状态，常常会伴之所谓的认知下降、脑雾、专注力差，睡再多也没办法恢复。
嗯嗯，
然后没事就喉咙痛啊、肌肉痛啊、关节不适哦。所以呢，他在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哦有这个慢性疲劳症候群的人哦，你要注意一下哦，因为刚刚讲了，就是说，大多数的人都是跟睡眠障碍、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压力有关。
哦，
那如果你已经克服了这些问题，比方说你又睡得饱，B 群也有在吃，但是还是觉得我就每天就超累的，然后这边也痛那边也痛，那就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如果是刚刚讲像这位男士他 EB 病毒感染，或者是还有一种是微生物菌的慢性发炎的话，这两种那就要小心，因为它可能会危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好，那撇开只是那种自己的问题的话，他就建议说，而且呢他说如果你有这个病毒做了这些事情，也可以让这个病毒不要那么活跃。好，那一个就是睡眠充足，
对，
你看睡眠多棒啊，
超棒，
7到8小时，
对，
然后饮食要均衡，然后规律的运动每周3次，
对，
然后减少压力，冥想啊、听音乐啊都很好。然后注意个人的卫生，因为会传染
哦，
所以不要传染给别人。
对，
然后补充营养素，他这边就有提到了维生素 D3。还有维生素的锌，刚刚讲了小朋友缺锌，
对，要长高啊，
对，体力也是很重要的哈。所以第一次听过，原来这还有病毒啊，会让人变这么懒惰。
对啊，第一次听到懒惰病毒，
懒惰病毒，
以后说懒病发作是真的有道理。
他说我得病了，
对，我懒病。
哎，
好，时间差不多了，
对，但是没有关系。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播这一首歌，叫《学猫叫》。哇，这首歌当年也是非常
非常的火红啊！真的，
现在不晓得还有没有人在唱，因为现在流行歌曲过得好快哦。
对啊，
你看像去年的阿帕斯阿帕斯，
对，
谁在唱了？
没人在唱了。
所以现在的歌曲真的是变化太快，
对，就是跟短音有关啊，快速。
对，《学猫叫》。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需要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我想喵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砰砰跳，留下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我要穿你的外套，为你身上的味道。除了学猫叫，也记得要打电话哦， 是
27519911，但是要订。但是任何产品都可以，好不好？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咯。
好的，
祝福大家
健康快乐，
拜拜。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而且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佳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午后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 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